主是沙伦的玫瑰花，谷中的百合花，用爱的香气吸引我们快跑归向他。
主是良人，我心最爱，那一天像早上得见你。
李芳与你相约香草山。
听众朋友您好，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又到了相约香草山的时间了。在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要学习的经文是在新约的约翰一书第二章的28节到第三章的10节。在这一大段的经文里，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真实的身份到底是什么。我们真的要感谢天父，神提醒我们，我们的身份是属于他。就像约翰一书3章的1节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上帝的儿女。那么当我们接受主耶稣为我们个人救主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样子呢？记得有一次和几位姐妹们一起拍照，有一位姐妹就一直嫌自己照得不好，她不是嫌照相技术不好，是嫌自己的样子不够好。那我就对她说，你看见的你自己和我看见的你好像很不一样哎。她说怎么不同了？我说你嫌自己矮我不觉得，你嫌自己有点胖我也不觉得，我看见的你是万王之王所爱的女儿，她的女儿是美丽的，爱神又爱人，对人诚实又善良，慷慨又忠实，使许多的人因为你生命得以改变。还有别忘了，你生日的时候我们为你买了那顶王冠，你可以戴上。她听完了就哈哈大笑，再也没有说嫌弃自己了。弟兄姐妹听众朋友，我们也是这样，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我们对神的爱还有爱我们的神赐予我们的能力，让我们都有坚定不移的信心，因此我们都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面前，在他的面前也不至于惭愧，因为我们的神接纳的是我们原来的样子，他的爱会洁净我们，并且改变我们成为像他的样式，并且我们的神也会帮助我们明白我们自己是需要他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也会帮助我们悔改，并且依靠神的能力远离罪恶，并且每天都可以靠着神蕴藏于我们心里的真理以及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圣灵，使我们成为上帝所爱的所宝贵的儿女。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让那些个过去我们所犯的错误和失败来决定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身份现在是不同了，并且我们每天都要来到神的面前来感谢神赐给我们属神儿女的身份，使我们能够单单的属于神。好，接下来我们就一块先来攻读今天要分享的经文，约翰一书第二章的28节到第三章的10节。攻读完了之后，我们继续来思想今天的主题，什么是我们真实的身份。请您打开圣经了，圣经说，小子们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你们知道主若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事，
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小子们呢，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上帝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上帝独生子的名。
在约翰一书里，使徒约翰告诉我们，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是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也就是说，我们因着耶稣基督脱离了亚当的堕落。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亚当的子孙，亚当堕落了，所以亚当的族类都被圈在罪里面，也就是站在神的对头撒旦的那一边。这样明显的说，就是我们是与神为敌了。与神为敌的人结局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而且这样的人在世界上没有神，所以没有指望。但是这样的结局并不是神起初造人的目的，当然更不是神在永远的计划里面所做的安排。那么我们的神为了要扭转这个可悲的结局，于是神就来救赎我们。所以我们到了新约，就看见了基督耶稣和他的十字架给我们这些个堕落的族类打开了恩典的门，叫一切愿意与神恢复和好的人都可以进到这个新的地位里，就是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那么这些人就不再做神的仇敌了，当然也就不会落在神的定罪之中。那么这个新造的人有什么意义呢？圣经非常注重新造的人，因为这个新造的人是一个新的地位。在哥林多后书，使徒保罗讲到这个新造的人，这是个人性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团体性的，那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的十五节所说的，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这一节经文指的就是一个团体性的新人。在哥罗西书三章第十节，圣经这里所说的是包括了各式各样信主的人所组成的新人，当然这个是指教会说的。但是对于我们蒙恩得救，我们知道仇敌撒旦可是非常不高兴的，因此他就杀害了不少跟随基督的人，这个声势是猛烈的。但是最厉害的是他在教会的内部用一些个似是而非的道理来代替正统的信仰，或者是叫我们的信仰偏激了。所以仇敌最厉害的手段是从内部 教会的内部来拆毁，使得教会不容易继续的在基督的见证上，在基督的地位上让人认识耶稣。在第一世纪使徒时代，我们就可以从保罗、彼得、约翰的书信里就看到了魔鬼的诡计。到了今天，他依然是在做这样的事，他要败坏神儿女的信心，不让我们在这个信心的道路上继续的跟随主。教会在使徒时代的末期，我们看圣经里就看见有许多奇怪的道理已经出来了。至于使徒约翰呢，他非常的孤单哦，他只有一个人，因为其他的使徒不是殉道了，就是已经老了去世了，只有约翰孤单的在那里为主尽忠。虽然受到各样的折磨，但是他没有丧失一点属灵的斗志，因此圣灵就能够继续的让他为主说话，向神的儿女们说出劝勉安慰的话，坚固大家的信心。我们都知道使徒约翰的他的信息里充满了生命、光还有爱。我们先看生命，生命这个事听起来是十分的抽象，尤其是对于在思想上比较保守的人，就是理性比较重的人，这实在是一件十分玄的事。但是事实上，生命不是一个理论，当然生命也可以用理论来发表的，但是生命并不重在理论，而是重在实行。我们要从实行中去经历，因为生命是神的应许，然而这个应许是有具体又真实内容的，因此只有信而实行的人才能够享用到这些个内容，就是生命的内容。我们还可以经历这些内容，这样生命对我们来说，它就不再是一个抽象的事，也就不是一个玄的事。正如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第二章他说，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他并且说，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我们要感谢主，主的恩膏在凡事上会指教我们、教训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还有我们灵修侍奉等等的一切事，我们的主会指教我们，神会借着膏油的涂抹，就是圣灵的运行来感动我们，使我们明白神的旨意。接着使徒约翰就说，小子们呢，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并且在他降临的时候不至于羞愧而不敢接近他了。所以我们平常就是要住在主里面，与我们的主就有亲密的交通，并且不断地仰望神的面光，当主再回来的时候，我们看见他的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因为我们是神所生的，我们不是过继过来的，我们是他所生的。我们的神是公义的主，就如圣经所说的，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什么叫做公义？如何行公义呢？这个秘诀就是要住在主里面，按照主所行的去行，自然就行出公义了。相信这是我们和神的心愿。好，节目时间到了，主必赐福于您，我们下星期一见。
天里的何等的高，他的慈爱，想起